我在2013年自行出版了我的第二本书，叫做《网络强人会》。我把这一切的过程都记录在我的部落格上面，整个系列共有10篇文章，我会把系列的第一篇放在我的说明栏，大家可以从第一篇开始看，然后看完以后，每一篇文章的最后都会有整个系列的列表，大家可以一口气看完10篇。然后我也看到有另外一位老师叫全志强老师，他在前一阵子也有自行出版了两本书，然后他也写了两篇文章关于说他选择自费出版的理由。好，所以对于任何想要出书，不管是经由出版社还是自行出版还是电子书，我觉得这些文章都值得一看。所以这一集呢，我想要专注于自行出版，也就是我在2013年所学到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经验。我想我的听众里面可能会有人想出书，然后暂时还找不到出版社，所以也许自行出版是值得考虑的。有兴趣的话呢，就请继续听下去吧。我先说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点哦。网络强人会是我第二本书，也是我第一本和目前唯一自行出版的书。这本书呢，我印了10000本，单色印刷，每本印刷成本20块，所以我的印制成本是20万。我透过台中一个出版社的专员帮忙，他带我跑所有的出书流程。这本书的封面呢，是我当时公司美编设计的，上面那个头哦，就是我自己侧面的头型。然后积木建构帝国的这个概念是我想的，所以如果美编的薪水不算的话，封面设计是没有成本的啊。那如果未来你想要自行出版，包括电子书哦，我觉得应该也要有好的书封设计啊，专业的设计。那目前好的专业的书封设计行情大概就是在10000上下，那我觉得这个钱绝对不要省。那这本书比较特别的是呢，我找了一个赞助商叫港点大师，它是全台湾的连锁港点的餐厅，非常的好吃，大家可以去光顾一下。到现在都几年之后了，我还在帮他广告。 OK， 他赞助我现金数十万哈，我只能这样透露。然后呢，我印了10000张 DM 折价券放在每本书里面，然后这个500块的折价券呢，就可以用在港点大师的官方网站上面。那当然现在已经不行了啦啊，那个是2013年了，差不多10年前了啊。不过港点大师目前还是生意很好啊，所以这家餐厅还是在的，它的官网也在，它的官网也很好记，网址就是 9427.com.tw， 9427代表的就是就是好吃。 OK， 然后这本书呢，我对外宣称是免费送，但是呢你要自己付运费。然后我当时的工程师伙伴就帮我串了便利商店的物流系统，那全家店到店的物流成本是60元，那大量的话还有优惠，可是我对这些免费索取者我收80元物流处理费，等于说每一本其实理论上我又可以赚20元。我印了10000本，但是很可惜我没有卖完，真正被索取的总数应该是4500本上下，好，是我目前5本书里面销售应该是最少的一本，不然就是第二少。好，那虽然消费者的成本最低，因为它只要80块嘛，我其他书都是卖200多、哦、所以呢书的售价跟销量没有太大关系，这个千万不要误会说比较便宜的书就会卖比较多、哦、绝对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对了，贵的书也可以卖得多，便宜的书也可能很难卖。OK， 那4500本被索取完以后啊，那真是我赚到的钱。后来因为我要搬家啊，我要转型成一人公司，所以我还有很多的库存书嘛，然后我就想到说诶，那不然我就送书结缘，把这本书当作一个名片啊，然后呢免费的给各位讲师还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业家。所以我在2017年我就决定呢，一次送1箱给讲师，然后再请讲师们送给学生。所以一方面呢交朋友，一方面呢是增加我的知名度，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清库存啊，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么多书搬到我的新家， OK， 那扣掉成本哦，我这本书的利润大概是在20到30万之间，算是我出书赚最多钱的第二名或第三名吧。那同时呢，它保证是我免费送书结缘的一本，所以你看哦，可以赚钱又可以结缘，对不对？交很多朋友，增加自己的名气。那我认为唯有自行出版才有可能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既可以赚钱又可以用送的，因为你的成本低嘛，你有很多玩法就对了。所以这是2013年，差不多快10年了。十年前的这个出书实验呢，我自认啊不算很成功。满分100分的话呢，我真的是算了尽了80分的力，但是只有差不多60分的效果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一定会做得更好。好，那我也一直希望有下次，毕竟我自己的长期目标就是直接卖书给读者。这一点我在很多地方写过，很多朋友跟学生也听过我讲过。我的期望是这样子，好，各位听听看。一本书单色印刷的成本是20元加运费60元。如果你是用全家电脑店的小物袋，好像只要42元。那就算60元好了，因为还有一些 key in 的时间等等。所以20元的印刷成本加60元的运费，你的成本就是80元。那每一本书呢，我卖280元。利润就是200元，对不对？那假设有1万人买，我就赚200万。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我每年出一本书，这方面的收入就是200万纯利润。所以这件事情哦，变成我年收千万目标的一部分。这个目标是长期的。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地方不是写书，不是印书，是你如何找到这1万人愿意买你的书，而且每年都买。假设你每年出一本，那他们每年都买。280元的定价我觉得啦是很合理的，不会太贵。如果是工具书的话算便宜的哦，所以它是有点中下价格，所以每个人都负担得起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有些人哦，他们打从心里就不会想买你的所有产品，他就不想要你赚那么多钱。很多人想要你的东西，但是他不愿意付钱给你，所以你的 TA 也就是说你的潜在客户不能只有1万，你最少也要2万。好，那这样子才可以确保每年都会有1万人买书。所以这个是我当初的理想，就是我年收200万的一个计划。可是在2017年8月我透过商周出版了从零开始的获利模式，然后2020年6月我透过远流出版了畅文艺人公司，然后2021年8月我又透过远流出版了艺人创富。那今年2022年我本来要出的，后来因为我确诊，然后这个远流的之前合作的主编离职了，所以我就一直拖着没有去写就对了。我刚刚说了自行出版有很多好处，那很多人就问我说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再透过传统出版社出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已经可以自己出书了嘛。其实原因很简单啊，就是你借由出版社跟实体通路，你可以打破同温层，去累积刚刚我说的我需要的2万人的潜在客户。然后呢，我同时可以继续学习关于一本畅销书要如何制作、如何打造、如何行销，然后认识更多出版业的好手，以便后续的合作。所以虽然我可以自己出书，我应该也有把握卖给1000本或2000本哦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传统出版出书并不冲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也许以后我可以一年出2本书，一本是自行出版，一本是透过出版社出版，这是非常弹性的。OK， 后来呢，我就一样继续研究自行出版，还有这个出版这些 know-how 啊。我看到一个外国人叫 Mark Dawson， 他利用 Amazon 有个叫 KDP 平台，就是自助出版，他创造了一个写故事赚钱的一个商业帝国啊，就是他这个 Mark Dawson 赚了很多很多钱，就是一直写故事卖在这个 KDP 平台卖小说。但很可惜，在台湾我们还没有KDP 等级的市场，所以就算你靠平台卖书恐怕也无法致富。不过呢，好在台湾的电商成熟，如果你不把书当书，而是当作知识商品来卖呢，那又是另外一种思维咯。好，这个接下来我要讲的观念很重要，大家听听看。那就是一本书的定价已经被市场盯死在200到300元的范围内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想卖书一本卖800到1000元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谁要花800块跟你买一本单色印刷的工具书啊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重新包装，我们要把书的内容转换成其他形式的商品，去混淆消费者的对价感。就是说他们心中觉得这不是书，这不是书，因为如果是书的话，他们就不会用那么高的价格去买。然后呢，你再用一点价格锚定的心理学去卖。那价格锚定呢，就是说你把一个更贵的东西摆在你的商品旁边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的商品很便宜。我举个例啊，我有一个产品叫做写作的50封信，一直到现在还在卖，售价是1250，然后总共11万字，一本书差不多8到10万字，然后我这个产品总共的字数才11万字，所以比一本书的字数多一点点。那写作的50封信当然可以编成一本书啊，就是说我重新把这些内容去跑一遍，编辑、校正、封面设计、排版、印刷、装订、铺通路，然后进送等这种传统流程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就像我这样子写作的50封信，你只要付款确认以后，我就把你这个人的 email 输入到我的 ConvertKit 系统里面，然后它就自动化的 email 会每一天寄一封信给你了。那你看，我们来简单的比较以上的两种做法，出书这个定价没有办法高，流程繁琐又冗长，我赚的又少，好，然后光是跟编辑来回的时间成本就基本上抵消了我出书的利润了啦。可是写作的50封信呢，或者是说内容订阅呢，又快又直接，我的利润又高，那就算只有几百人订阅，利润也有几十万啊，跟我出一本书的赚的差不多，但是我省下太多时间了。那更别说这些内容，也就是写作的50封信，全部都是出自于我完全订阅制的旧内容，我只是把它们整理出来以后再赚一次钱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我已经找到一个比自行出版更简单、更快、利润更高的内容变现方式，那就是尝试的把出书变成内容订阅，或者是像我一样变成一个电子信连续发送。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在各方面对创作者的好处都完胜出书。所以如果你已经出过书，你不求名，你只重利，那你应该要尝试这样做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出过书，出书当然还是有它的好处。第一个就是求名嘛，求名是很重要的一项啊。就你看哦，假设今天余维畅的书全部都是自行出版，没有挂上原神出版社、商周出版社、远流出版社这些大招牌，我这个名字在社会认同上面就会被扣分，大家就会想说没有出版社愿意帮你出，所以你才自行出书啊。所以顺序很重要，我一再强调，你的第一本书一定要出版社出，然后呢就看你要偏重名还是利了啊。不过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当然名利都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传统出书、自行出书、内容订阅这三者是可以共存的。可是你会想，但是这是三份工啊。哦，是吗？我可以只做一份工就达到三种满足，我相信我的铁粉一定有看出我的做法，那这一点就留给大家自己去领悟了。好，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，你再来信问我。但是如果你经历完全订阅制，看过灿文艺人公司、艺人创富，买过写作的50封信的话，那答案其实就非常明显了。 OK， 希望这一节内容呢有帮助了大家，也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就明天再见咯，拜拜。